感谢主的恩典，余长老回到我们的中间。我一路听诗班唱一首诗歌的时候，心里面一个很深的祷告，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属灵的家，真的建立在神这个坚固的磐石上面，建立在主基督的上面，建立在神的话的上面。所以今天有一个负担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七章六至十节的一段的经文。之前一直都是讲紧以利亚的故事的，但是因为李牧师上次讲了尼希米的时候呢，我心里有一个负担，今次是讲这个以斯拉，我们下次才继续这个以利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你要去回到一个的背景的上面，是非常之能够帮助你去了解这一段的经文的。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之后回归的一个的时间，所以你会有一个的投入，才可以知道这段的经文是讲了什么的。他们已经被掳了，现在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那里，严格来讲回去他们自己的地方那里，是可以有分三次的一个的经历。第一次的回归是由所罗巴伯所带领的，他们回到去的时候呢，就重建了圣殿，当中以斯拉呢都有些协助帮助重建圣殿这个事情的。以斯拉呢就是由第二次回归的时候是由以斯拉所带领的，第三次的回归呢才由尼希米所带领的。所以尼希米第三次回归的时候就回了去建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咁你可以所以睇到以斯拉喺第一次、第二次同第三次都系做咗好多嘅事情嘅。我哋知道第一次所罗巴伯翻到去嘅时候，已经系重建咗圣殿噶啦。但我哋要问一个问题：咁今次佢第二次翻到去耶路撒冷嘅时候，佢所做嘅系乜嘢嘅咧？圣殿已经系重建咗噶啦，但佢翻到去系做啲乜嘢咧？佢又唔系好似尼希米建城墙。他回到去今次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第一次外面的圣殿已经起好了，以斯拉今次第二次回到去是建造里面的圣殿。所以我们今天就集中讲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以斯拉所做的是什么。他在重建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之不容易的，由第一次回到去要建圣殿的时候本身开始了，但是一波三折，有敌人去搅扰他们，令到他们停工，很多的难阻，但在神的帮助底下，圣殿终于起好了。那今次就是讲到以斯拉第二次回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带领是什么的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六和第九节的经文。第六和第九节的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六节的经文，请读。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和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第九节。所以这次回归真的很多经历的，令到以斯拉一个很深切的一个的感受，而且不是单单的感受，而是一个事实。在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回归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节和第九节都很着重一个的特点的。虽然这个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是非常之不容易，但以斯拉讲到他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你要知道他对王所求的这个王是外邦王来的，是一个不信神的一个王来的，但是这里所讲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第九节又有提到，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起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所以以斯拉在这个重建和复兴的道路上面，他经历到神怎样帮助他。 外面的圣殿已经起好了，但是他要建造的是里面的圣殿。不过一个外面的圣殿已经起好了，还要需要些什么的呢？如果这个圣殿起好了，什么人都没有，即是白起的。即是第七节那里讲，亚达士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利提令有上耶路撒冷的。所以外面的圣殿已经起好了，但是还要人。圣殿还要什么呢？除了人之外还要什么呢？还要神。不要说得那么熟悉，还要钱嘛。你圣殿起完之后，除了人之外还要钱去经营这个圣殿。所以这段经文我没有放到去周刊上面，但是其实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打后一直都是讲紧神怎样帮助以斯拉。我在书面那里都有打出来。他这里所讲在以斯拉记第七章十一至二十八节都是讲紧他怎样经历到神自己的帮助。这里是这样讲的。王吩咐以斯拉，他说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境况。不知道你读到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一个外邦的王竟然对以斯拉说是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去查问犹大人的事情。他说犹大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往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我们这个月是差传的一个月，如果我们的教会去到一个不信的当中，而这个不信的王去吩咐教会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非常之感恩。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外邦的人，他竟然说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而且大金银，他剩下那些呢还有得说的，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怎样用就怎样用。有没有这样的事会发生呢？他叫你带这些金银的时候是快点去买牛羊公绵羊羔，快点去成为献给神的一个祭。如果用剩这些钱，他说你的弟兄看着怎样用就怎样用，他不是马上收回来。所以你要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以斯拉是经历神的帮助，而且还有一句这样说，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还有他们特别的吩咐，不单止王的仓库为他们打开，而且这个王他特别跟一些地方的官有这样说的，他说你神的殿里如果有其他需要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当面对河西的一切的官府的时候，他说无论你们要些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大家可能未被老过，即大家没有这个感觉，被人老过之后，现在放回你回到犹大了，回到耶路撒冷的地方。而这个王不是自己人来的，是外邦的一个王来的。他不单止放你这些人回去，而且在金银上面一切都被你任用。被掳的人是没有钱的，或者是非常之穷的，但是王非常之细心地为他们预备一切的金银，而且拍回到他的时候不够用的时候，特别的跟一些官府说，无论这些人向你们说什么，你都要速速的备办。这个不单止人那个的神有帮助，在钱上面神都有帮助，而且建立一个教会要管一个教会的时候，不单止人要金钱，而且要管理的。所以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到凳子怎样排，你就知道有人管理的。回来完了的时候又怎样排回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要管理的。在管理的上面怎样经历到神的帮助呢？我们看另一处的经文，这个又是这个亚达士西王这个外邦王特特的跟以斯拉说的。他说以斯拉啊，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哇，不单止人是放开去的，钱有无限量供应你的， 他不是说用我们的律法来管理这班人，他特别说要照你神所赐给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是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难怪去到七章最尾的时候，以斯拉真的经历到神一切的帮助的时候，他有一个好深的赞美，27、28节这样讲：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神为什么会这么恩待以斯拉和以色列民，让他们一路这样经历到神的帮助。你看到这个神的帮助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我们讲到差传，如果有个教会建立在一个不信的国家上面，一个政府向他大大的施恩帮助，很多东西都开放的时候，你就会好像以斯拉有一个这么深的感叹，神是应当称颂的，我的神的手帮助我。所以你看到以斯拉记第七章有很多神的手帮助我，而以斯拉本身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帮助的意思。所以你读以斯拉的时候，你会很兴奋，你会见到一个复兴的工作，一个重建的工作，是不可以少了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常常讲到教会要复兴，教会要重新好好地建立上来的时候，神的帮助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这里不是停起这个地方，这些是每一个经历到大复兴的人好深的一个感受。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年纪比较长的，他们经历到中国的信仰大复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个人经历的信仰可以分享的。我听过这些见证是非常之令人激励的，很多个人的见证、个人的经历是叫人好深的激励的。但是这些的经历和见证是不是就这么停在这里呢？这个见证和经历只是一个的开始，这个经历不是一个终结来的，这个经历是叫我们看到背后那位神，这个经历背后的神是哪一位。所以我们集中起今天只是讲第十节的经文，因为原文那里是有一个这样的字是中文没有翻的。第十节这里讲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以斯拉前面是有两个字的，是因为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要给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属灵的事情，经历并不是终点，经历是给我们看到这个经历背后的神。而复兴里头你会听到很多这些的见证，好像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见证，有钱的帮助、人的释放、百姓的管理，这些都是很多的经历。但是不是停在这点的，尤其是以斯拉今次做大令的工作，第二次的回归做大令的工作，究竟他的焦点是要放在哪里呢？他面对这么多的人，面对圣殿这么多的事情，面对这么多重建复兴的工作，究竟他的焦点是放在哪一度呢？这里很感恩被我们看到以斯拉有这么清楚的焦点，是因为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几年前香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意外，整栋楼倒了，重建的工作是非常之难的，特别你见到有些楼危楼，如果给一些有经验的人来说，拆晒重新起过定是不拆慢慢这样执，哪个容易呢？是拆晒重新来过的。如果有些老师特别明白一件事，你遇到的学生非常之顽皮，你就好像面对一栋楼这样的，你有没有拆晒它？ 冇得拆晒佢嘅。所以以斯拉所面对嘅唔系一个简单嘅问题，圣殿冇咗可以重新起过，楼宇有问题可以拆晒重新起过系更加容易嘅。以斯拉所面对嘅系更加复杂嘅一个问题，系人嘅问题。佢哋被掳啦，而家归回啦，外边嘅圣殿系起好咗啦，但系重点系里面嘅圣殿。人嘅心已经歪咗啦，人嘅心已经错咗嘅时候，点样先至能够重建呢？点样先至能够做复兴嘅工作呢？我哋唔能够将人拆咗重新建立起上嚟，我哋点样先至能够将一个老我扭转过嚟成为新嘅我呢？以斯拉呢度俾我哋睇到一个好清晰嘅方向，神嘅话先至能够叫人心苏醒过来，呢个先至系真正嘅复兴嘅工作。所以你睇到呢一段经文系包括咗好多个人嘅感恩嘅见证。我睇到嘅时候真系冇办法相信，尤其是今个月系差传，呢啲嘅事点会发生喺一个唔信主嘅国家嘅身上呢？但系以斯拉冇俾呢啲嘅经历去充分头脑。他很清楚的焦点放在神的律法那里。我们射箭都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射箭，射箭是要射中 最中心的那个红心，如果你射中旁边的人家都会拍手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射中这个红心。所以以斯拉今次非常之不容易，今次第二次要带领这班百姓回到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真的要很多东西要处理的，甚至教会都很多东西处理的，排凳这些等等很多东西要处理的。究竟重点是放在哪里呢？以斯拉很清楚知道耶和华的律法才是一个重点，才能够叫到人心能够苏醒过来。所以我们特的就是查考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这段的经文。我想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十节的经文，如果可以的话，你完了今天崇拜之后，你是可以背了这段经文的。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会拍拍你的膊头，七章十节怎么背啊？ OK，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的经文，请读。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向训以色列人。我们怎样去面对耶和华的律法呢？以斯拉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考究是讲一个态度的问题。我从弟兄姊妹身上好看到考究的事情是怎样的。当你买电脑，当你买屋，我就会见到你们价得很犀利。你会知道九龙的区的价钱是怎样，他们的 model 是怎样新款化。哇，考究就是这样了。买楼又是这样度得很清楚，很研究地知道每一件事情的情况，做足资料的搜查。以斯拉这里所讲的考究是讲到态度的问题，不是求求其其 OK 啦这样的。我最近读到一个人的见证，他不是信主的，台湾有个很出色的企业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黄永庆。这个人白手兴家的，他书不读得多，但是他有些名句呢是很叫人家佩服的。他一个很出色的台湾的企业家，他一个很出色的说话去提醒我们很多的东西。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大呢？他由白手兴家，而且跟着他的人每次开会都很紧张的，因为那些人虽然是专家，但他会问到很仔细，问到 很精确，问到一个程度呢，这些专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因为他有一个精神，就是追根究底，每一件事情他都要问到没问题为止。好像大家所见到的树一样，你会见到树通常都是集中在看它的树叶，看它的枝，或者看它的树干，但是树干下面还有一些根，根那里都有分大根，大根又有中根，中根和中根之间有个细根。哇，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了。现在都秋天了，冬天来的时候很多树叶就落了。但是其实为什么这棵树不会枯死呢？ 往往就是靠这些细根，它慢慢地吸收这些养分，储到一个时候，到春天的时候，它的树叶又要再生出来了。所以王永庆这个人，他不是从树叶入手的，他慢慢又去到干，去到根，而且大根去到中根，慢慢就去到细根。所以我们的考究的精神，不单只是从要根入手，而且考究那个的态度都要仔细到去到细根那里。大家都知道沈牧师，我是跟沈牧师都很喜欢一个传道人，他叫摩根，传道王子。我常常都好学习他这样做，他每次写大纲或者写圣经一些分析的时候都要读50次以上。所以这些就是考究的精神，他每次讲到不少过2000人。以他一个这样的人，他要写一些东西讲一些东西不需要读50次，但他每一次他都会很仔细考究咁样，将佢所分析嘅再问得清清楚楚。所以你真係咁样跟住读圣经嘅时候呢，你就会睇到你读第二第三次嗰段圣经同读第10次嗰段圣经嘅时候，嗰种嘅体会係非常之唔同。当你读到20次嘅时候呢，你会再体会到20次同第10次嗰次嘅体会又好唔同。当你读到40、50次嘅时候，你就会更加体会到同第二、第三次那种是很不同。所以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路加福音写给一个的官，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人都是第一身知道这些事的，但路加特特咁样写，这些事我记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我很佩服一个传道人，这个大家都唔识嘅，摩根好多人都识，但系苏格兰一个传道人，佢喺英语嘅讲坛上面，佢认第一，佢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佢叫帕克，佢最强嘅一样嘢系乜嘢咧？佢最强嘅一样嘢咧？即是他的自学的态度是非常之严谨的。严谨到的程度是怎样呢？他只能够全神贯注去做一件事，就是全神自己的说话。所以他每一篇的讲章都要用60个钟头来写的。我最近见回我一些艺术系的同学，我们谈论到一些事情。我去之前，我心里面都有想一件的事情。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艺术这个行列一段的时间，但是我的脑成日都想起一些的作品，成日想起一些的创意，有时都想着去做出来。甚至有些弟兄姊妹都提下我，你都可以画下画，参加一些比赛，参加一些画展这样。我心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冲动，我想谂下嘅时候，一话参加呢个比赛，哇，一炮而红咁样。我成日都谂啊，因为呢啲嘅 idea 成日都喺我个脑嗰度。我最近就面对翻呢个嘅艺术系同学，香港卖画嘅人系唔多嘅，10只手指都数得晒。我呢个同学做得非常之好，佢自己都好出色，佢就系香港能够卖画嘅其中一个人。佢好难过。他在艺术上面做得很有成就，但他因为能干，所以他兼顾的东西都挺多的。他又懂打功夫，打功夫打到的程度呢，他师傅他们想接班的问题，他想将这个武馆交给我这位的同学。我们两个就在那里谈了，他心里面很挣扎。在能力上面呢，他知道他能够又兼顾到艺术上面的事情，又兼顾到武馆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谈偈的时候，我都有讲到我传道的功夫的时候，因为我都想画下画这样。但我们谈下，发觉我们都有一个共鸣在当中。我们知道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我们专注的问题。所以他心里面很犹豫，他究竟接不接这个武馆好呢？ 他最后都差不多告诉我，我只能够全时间放在艺术的事上面。我自己都告诉他，为什么我为什么一直都不画画呢？我就是放在传道的功夫的上面。所以考究会令到你用了很多的时间，考究令到你会专注在一件事的上面。我不是讲到说、不要兼顾几样东西，但是我们要去到一件事情，我们要专注去做一件事。好像以斯拉这样，他面对要重建去复兴的工作上面，他要很专注去做一件的事情。所以他能够考究，考究就是考究，令到他成为一个很通达神话语的人。在我们所列出的六至十节的经文里头，都有提到他怎样因为考究而成为一个通达的人。我们看第七章第六节的经文，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这个是圣经写一个人他通达神的律法。所以我很羡慕以斯拉，如果圣经有一段的经文说我是通达神的律法书，我开心到睡不着了。而且不是只有一段，在第十一节都是这样讲的，圣经这样去形容以斯拉是怎样的，说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这个是圣经的描述，正正就是因为以斯拉的考究专注在神的律法上面，所以他能够通达神子的律法。我们不用圣经去形容，好像有些偏袒这样，我们从一个外邦的王怎样形容以斯拉，我们会更加的公平去看以斯拉一个怎样的人。七章第十二节是这样讲的，诸王之王阿达士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在一个外邦的王去写信给祭司以斯拉的时候，是用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来形容以斯拉，不单止一处，而且21节那里都是这样讲的，我亚达士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副官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所以叫不叫人佩服呢？不单止圣经去证明以斯拉是一个通达神话语的人，而一个外邦的王都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们不要只是集中在考究那方面，因为七章十节是这样讲的，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很多时考究被人觉得只是在 书房的工作，但是还要实习的，你读完之后还要实习出来的。所以有些人其实会有一个讲法，那个字是中性的，这些都是很理论性的，理论性是 很中性的一个字，大家反而是形容了一次能够讲不能够做出来的事。但以斯拉呢，不单止考究，而且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考究的尽心就是遵行，如果你遵行的时候都会加强你的考究的。大家有没有看过天路历程呢？天路历程你会看到很多的天路客有失败的经验，但是他失败的时候再起身的时候跟回同路人这样讲怎样将神的律法去行回出来。这个就是考究和遵行的全面性，将神子的说话遵行得和考究得非常之清楚。有一个的传道人，他因为一次的复兴大会心里头被提升得很紧要，他心里头觉得很大的复兴，他需要很专心很专心地钻研圣经的话语。但有一天因为跟太太嗌咗交之后，这些特别提醒我自己嗌咗交之后，他就觉得他所考究的还未尽心到怎样去进行，所以他要回到怎样进行这件事上面，失败了再起翻身，那个考究才是更加的尽心。所以雅各起新约的时候 都常常提醒我们一句的说话，唯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一个讲到一个我们对于神的说话一个很精进一个的事实，不单止考究的，但如果不遵行的时候，考究就等于忘记了，但如果你一路考究一路遵行的时候，就会加强你所考究的事情，而且你实在行出来的时候，阿哥这样讲，你就必然得福。我们都不要停在这里，因为以斯拉并没有这样讲，并不是停在这里的，他说以斯拉定是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你书桌上面的考究，再加上你遵行的时候有成功有失败，你才能够教训以色列人，你才能够教训将这个说话教导弟兄姊妹，因为你真的亲身经历过遵行的时候有什么失败的地方，有什么成功的地方，你在传递的上面你会更加的全备。所以以斯拉这里是非常一个提醒的，不是集中在考究，考究又叫遵行，不是集中在考究和遵行，并且要教训弟兄姊妹。但要做到教训呢，如果你又未遵行又未考究，就不能够成事了。所以以斯拉这里提得非常之好，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要怎样做呢？我一路都避开一个字母提到第十节一个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考究和遵行和教训，这些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怎样才开始到这件事情呢？第十节所讲，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李牧师临走之前常常都讲到，如果是神的说话你要尽心，你一定要立志的。这个志是讲到心的意思，在原文上讲到要你将这个心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所以刚才一路用射箭的比喻跟大家讲，究竟你的箭是会射向哪一个的范围呢？以斯拉定志是将这个的箭放在神自己的说话那里，将自己的心是放在这个的位置上面。而且有另一个的原文的意思，是好像一个游水的泳池那样，要将整个人投入这个的泳池那里。所以以斯拉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将他自己的心智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而且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人是投进去神的话语那里。所以再一次想回我和艺术系这个同学所谈的是没错的，可能放低我们心里面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好像以斯拉一样，将我们整个人的心放在对的位置的上面，而且全人好像游水一样放在这个的游泳池上面。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心是放在哪一个游泳池上面呢？以斯拉他是定志放在神自己的说话上面，非常之对的一件事情。今天讲到复兴的事情，今天讲到重建圣殿的事情，我想跟大家讲中国大复兴的事情。特别对于香港人来讲，可能很少听到这些事情，但是中国的大复兴有很多的见证，是很叫我们有很多的反省的。他们现在对于圣经的接触比以前开放了很多，但是依然的比香港是一个很比较狭窄的一个领域，所以有些宣教的团体都会做很多的事情。他远东福音广播公司常常在电台那里去讲关于圣经的事情，有一个很特别的见证要跟大家分享。一个15岁的学生，他次次就是报起这个电台那里 听这个的节目，每次就抄十五分钟，将整本新约的圣经抄了出来，每次抄十五分钟，要抄几多日才抄了整本的新约圣经出来呢？但我们对照我们的圣经，现在每人起码都有两三本，但你本圣经是怎样的呢？我看过沈牧师那本，有时他叫我从房间拎到去厅那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之大的一个任务，从他的房拎到去厅那里只不过是十几步的事情，但是如果知道他那本圣经是一本什么圣经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不知道怎么拿好了。因为你拿的圣经的时候，他那本圣经已经读到烂，当你拎的时候，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些东西跌了出来，或者帮他揭圣经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没有一页有些角落头会跌了出来，所以每次要将他的圣经带到他的桌上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挑战，要很小心战战兢兢地将他本圣经放到他的面前。余长老有没有这个经验？我真的很怕跌了，跌了就好像跌了很多的东西样，但我们要好好检视自己，我们现在圣经多得是，但你本圣经是怎样的呢？这个十五岁的年轻人，他抄好本圣经之后，他就放在他的保险箱那里，好好地珍贵他所抄下的圣经。我们呢，我们都很珍贵的，都没什么点掂他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反省我们一些事情。有一个另一个见证，有一个将要医学毕业的学生，有人送了一本圣经给他，跟住喺两个礼拜之后，佢就问送俾佢圣经嘅人攞多一本。佢话因为我得咗呢本圣经之后，其他朋友都冇，但佢哋都好想读，佢哋唯有轮流嚟睇。佢每日只能够读四个钟。喺一啲咁艰难嘅环境上面，人系对神嘅说话系好渴慕，但当我哋资源充分嘅时候，我哋点样去面对我哋嘅圣经呢？所以中国大复兴的弟兄姊妹那些教会，他们非常喜欢以斯拉这段的圣经，他们当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很体会到圣经那种的宝贵。所以 这一段的圣经在中国大复兴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读以斯拉记。我们要回到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呢？他们就是因为轻看神的说话，不听神的说话先至被掳嘅，所以当佢哋冇机会听嘅时候，神藉住以斯拉呢位先知去醒觉到神嘅说话，先至佢哋复兴嘅关键。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常常去讲复兴嘅事情，我哋常常讲到教会点样复兴嘅事情，但系我唔系话唔需要理会教会复兴嘅事情，但系我哋嘅心，我哋个人复兴咗未呢？我会听到很多的难处。最近我带我的 BB 去游水，他见到人游水他很喜欢，他回到家的时候他都是这个个的姿势在那里冲凉的。每次将要带到他去 lift 的时候，说 要去游水了，哇，他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当他见到泳池里面的人又是游水的时候，他又是很兴奋的。但是要他入到这个泳池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我都想到好像弟兄姊妹那样，弟兄姊妹都知道读经是很重要的，见到人读经是很享受的，但是当去到池边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诱惑了。我的 BB 当去到泳池的时候入到水了，他看到岸上面的人玩着玩具，他就要上岸，不在个泳池那里了。我听到弟兄姊妹对于读经都有一个共通的难处，可能有做其他的，通常都是时间的问题，通常都说不够时间，没时间去读圣经。但我看回最近有些人 send 一些东西给我，他们放很多的时间玩一个的游戏叫做压岁糖，大家有没有玩过？原文就是 Candy Crush， 都没玩过啊。很多人就花很多这些时间去玩这些东西。还有最近收到一个，他过了500关，跟住下面写感谢神。 我听过人玩一关系要大概两都要好多时间噶。哇，过咗500关，究竟用几多时间嚟玩嗰样嘢咧？跟住话俾我听，唔够时间读圣经，真系唔知点样过啦。我真系严格咁帮佢计数噶，考究啊嘛。一日大概玩2-3个钟，一个月系玩90个钟。如果不眠不休咁样计咧，佢整整4日系玩嗰样游戏噶。如果石身少少肯瞓下觉，佢都玩咗1个星期噶。一个月冇咗1个星期，一个月冇咗1个礼拜，所以都唔知点样算啦。但我唔系喺度讲一啲好高调嘅事情，唔系因为传道人先至同你讲读神嘅话好紧要嘅事情。我自己系点样嚟嘅呢？大家可能唔知道我点解中意艺术。艺术当然系我一个兴趣，但系当我喺中三嘅时候，我比较认真咁样去谂到我前路嘅问题。我谂我系中意呢方面嘅，但系我当时嚟讲，我自己系唔中意读书嘅，所以我系非常之唔中意读书嘅。但系我又好中意艺术上面嘅事情。当时冇而家咁多嘅出路，我个人又比较单纯，虽然唔中意读书，但系又想去大学读艺术系，所以当时有一个嘅抉择。我一定要上到大学来读这个的艺术系，但我不喜欢读书又怎样算呢？当时中三的时候就是这样了，有两班，我是读文学的、读文科的。 A 班那班呢就是读得到书的人，通常这一班的人呢都有很大机会呢是升到大学的，但那一班呢就没有艺术的。 B 班那班呢成间学校都知道呢班读唔到书嘅，但系有艺术读嘅。咁我嗰阵时究竟系读边班好呢？如果你读咗艺术，跟住就冇得升大学读艺术啦。但系如果你读咗 A 班，读到就冇艺术读，但系有机会升大学啦。所以我嗰阵时有好大嘅挣扎。呢个挣扎咧，我前一年唔系咁样嘅。A 班系读到书，但系可以读艺术嘅。B 班系冇艺术读嘅。但到我那年的时候要读书那班呢就没有艺术读的，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明但我就立心一定要上大学，所以读书成为我的手段。我为了不想读书所以要读书，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得明。我一定要读上大学我才能够读到艺术，因为知道艺术是不用考试的，所以上到大学的时候我就不用考试了。所以我就俾心机挨了这几年读书读书，希望读上去，就是希望为了不想读书。所以读书是一个手段，目的是不想读书，用一个读书的手段来成就一个不读书的目的。当时的我就是这么分裂的了。那么感谢神给我读过班的时候，我本身不是很读书，慢慢又读到书，而且我朝着一个兴趣的方向去读的时候，哇，我俾心机去读。感谢神俾我入到大学的时候真的入到艺术系了。我还以为真的不用考试，点不知第一年都有很多考试，那些是必读科一定要读的。但是慢慢第二第三第四年的时候我可以揀，全部那些都不用考试，真是梦想成真啊。所以你知道我一个几唔中意读书嘅人，我又唔系好排斥，但我真系唔系好中意读书。但系当我读到最拉尾嗰年嘅时候，第四年，正正就系我同牧师住嘅第一年，我将我嘅嘢搬入去我间房嗰度，我摆好晒之后，望下佢嘅书室，全部都系书。我那间房呢好像只有4本书。跟住就来毕业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虽然我不是喜欢读书的人，但慢慢知道不读书不得。所以那年第四年我自己立了很大的志向，对住前目的图书馆艺术系那一栋的书，我立志这一年里面要读完所有这里的书，立下都好啊。虽然尽量咁做都做唔晒，但系我都希望有一个扭转过嚟，慢慢知道读书好紧要。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读经有困难，因为我不是很识那些字，或者我不是很喜欢看书，不是很惯看书，我完全了解，所以我不是说一些很高调的事情，我很明白大家的情况。但是除了我自己有这个反省之外，沈牧师是一个很大的，是我一个的 turning point。 当我看到一个80岁的老人家，他那种的努力读书考究的榜样，在我脑海中当中一幅的图画，就是开着个灯在个书桌上面弯着条腰在这读圣经，是我常常有这个印象。两点又是这样，讲紧凌晨，三点又是这样，四点又是这样，去到朝头早五六点，甚至十一二点都是这样，吃完饭又是这样。所以这个老人家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那时候要知道要努力地读书。当我读神学的时候蒙召了，要有一年的时间有些的沉淀，他就要求我一年要读完八次的圣经。哇，那时候真的很努力地读，很努力地读，慢慢就这样读。到了神学院，他每年最基本最基本都是要你读两次圣经。所以当我神学毕业之前，我自己很认真地想，我怎样继续追求下去呢？教会的服侍真的很多，神学院的功课都很多，但我怎样维持到我的追求呢？有些老师直接告诉我，你一入到教会的时候，很多的侍奉，你没办法维持到神学院的追求那种的标准的。我自己有一个立志，我怎样都要维持到神学院的追求。现在我踏入第四年了，我依然的是尽量跟着神学院的追求的进度去追求。所以很体会到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的人。复兴教会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复兴了没有呢？我们有没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呢？我们一个人的定志纵使有失败，但我感谢神，我们有神的家互相的扶持。我要维持这个追求都不是一路顺风的，有时都跌低，有时再被弟兄姊妹互相劝勉的时候，再一次的回到这个的立志那里。我们用一首诗歌来结束，向高处行。你会觉得好像诗歌讲到一个高度没办法掂到的一个情况，但是以斯拉并不是一日就可以去到这个高处，是由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开始。巴不得我们都好像以斯拉一样，有似首诗歌一样，我们慢慢踏进这个属灵的高处。我们唱第一节，我们唱两次。我们在神面前有个安静的时间。 以师奶俾我哋睇到一个非常之好嘅榜样。虽然佢叫做通达神话语嘅人，但系佢呢一刻系由立志、定志、考究进行耶和华嘅律法。我哋唔好怕呢个属灵高地离我哋太远，我哋只怕我哋冇定志做呢件事。我哋多谢主，俾以斯拉真系咁清楚对准神子嘅说话。如果你有佢同样嘅心智，神今日藉住呢篇嘅话，在你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求神子的说话亲自呼召你。如果你都要定志去走这个属灵的高地，我们不要望其他人，我们就在自己站座位上面站立，神看着你做这个决定。所以不要因为人家起你又起，而你真的有这个立志的时候，你就在座位上面轻轻地站立。神是看重每一个人的立志，无论你什么年纪，你这个立志在神面前都是蒙悦纳的。我们请主席带我们做祷告结束。
生命影响着生命，以斯拉的立志，以斯拉的生命影响着我们。沈牧师的言行，他的立志，他的生命影响着我们。李传道他的立志都影响着我们。而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站在主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个立志是真诚、真心、衷心的这个立志。可能我以往立过很多的志向，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但给我们这个立志不忘记，跌倒我们会再起翻身，失败一次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直至到我们真的好像以斯拉一样通达神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在神的见机，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自己和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让个灵性得以提升，我们成为真的完全我们是体贴神心意的人，这样神就可以很自由地使用我们，那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成为神的工具，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子，去向我们身边，向我这个湾仔社区，向我们香港，向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流出神的那个的荣耀，那个爱和那个喜乐。主，我们众儿女在你面前立志，求你坚立，求你垂听，我们祷告不配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